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春节之后，连续不断的雨雪天任意切换，南京人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觉得自己身在江南水乡。好在最近小雨按下了暂停键，而梅花节也到来了。赏梅是南京人立春之后的头等盛事，今年的梅花节将一直持续到3月15号，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梅花山很快将会被赏梅大军占领。今年的梅花节以梅庄山水、花香精灵为主题，如果乍一听还以为是故宫彩妆又出新了，这个名字就有一种别样的美。在梅花节期间，原本平时每人70元的明孝陵景区门票会下调到每人次60元。从景区的1号门进入是深秋刷屏的石像路，持续几天的绵绵细雨让石马、石像、石骆驼更显孤独，这个季节的它们大概是一年当中的颜值低谷。尽管如此，也抵挡不了打卡的人群，白天的石像路总是不会寂寞。和去年梅花节开幕时的萧条景象不同，今年的梅花山第一眼就让人惊艳。在似有似无的香味里寻梅，斜风细雨不须归，光是想着就足够诗情画意了。以宫粉梅和江梅为主的第一波早梅都渐渐退隐，给后来者让出舞台了。朱砂梅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最能够抢风头，凭着一束的红，轻易就能入了别人的眼，再也挪不开了。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啊，它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除了雪夜里的红梅舞，艳而不俗的朱砂梅总是会让你想到一些美好的诗句，你甚至会开始羡慕树枝干上的露珠可以如此清静地陪伴着它们润物细无声。玉蝶梅颜色如其名，蕾基是浅浅的红，盛开时花色变白，如玉似蝶，给梅花山带来了清新温暖的春日朝气。花期要比朱砂梅来得更晚一些，遇见它的时候一半含苞待放，一半傲立枝头。黄香梅的珍贵在于香胜于形，花外见晴雪，花里闻香气，便是对它最好的诠释。梅香持久，环绕一周竟能沾巾染袖，暗香浮动。等天气放晴，这一片黄香梅林一定是最招蜂引蝶的地方。梅花的种类太多了，多到目不暇接，而关于梅花的溢美之词 都被古人说去了，你甚至想不到别样的称赞，只能够醉倒在路尽影香之处，翩然于梅林之中。在这个时候，不管多大的年纪，可能你都会有一颗炸裂的少女心在梅花山醒来。找到一株早梅，一手扶着树枝，一手兴奋地举着手机拍照的赏梅人，总是热爱生活的。博爱阁是梅花山的最高处，也是摄影师们钟爱的取景地。梅花当前景，博爱阁为背景，任何角度都是完美的。第一梅山的称号瞬间让梅花山的气质由清新变得霸气起来。植梅面积1533余亩，有近400个品种的4万多株梅树，这些数字让南京本地人都不由惊叹。博爱阁的旁边，不留神儿便会路过一棵梅王。敢在梅花山成梅王，树龄是一个关键。这株梅树的年龄接近400岁，是明代时期的古树。转一个身，碰见观梅轩的廊亭，甚是美貌。对民国往事了解的，从横额上“放鹤”二字开始，能够讲上一大段的民国往事。观梅轩的东侧，两株情人梅依偎在一起，每年一到情人节前后，就迷之应景的绽放。眼下正是含苞待放的姿态，就像是在等着有情人前来。红楼艺文院每年都是绝佳拍照圣地，亭台桥榭，梅花丛掩映，花窗宣泄，处处透着春的气息，美到让人心醉。红与绿与黄，在这一处的相遇变俗为雅，无意苦争春，梅花的姿态总是让人仰望。赏梅就像寻觅心爱的人，漫山遍野的云遮霞蔚，人潮汹涌的梅林梅海，哪怕山花烂漫，你也会遇上最心仪的那一株。人等山花，山花也在等待赏梅人，我们的记者也是如此。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在梅花的盛花期也来到了这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站在梅花山下向上望去，红白粉绿造型各异的梅花已经盛开，或者铺满山路两侧，或者跟随蜿蜒的小路向远处延伸，形成了五彩斑斓、云蒸霞蔚的景观。大量游客顺着花带一边登山一边赏花，
开挺好的，很喜欢梅花，也更喜欢梅花山。一个呢，它品种很全，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花色呀，还有它的树的造型都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每次我们来了都会在里头走一圈，感觉心情都特别好。
这个梅花它就是特别漂亮。
据了解，南京梅花山约有梅树35000株，品种近400个，被誉为天下第一梅山。中山陵园管理局花情预报员李长伟介绍，目前梅花山已经进入盛花期，观赏地点集中在梅花山山顶及沿路周边。
春节之前开放的早花品种到目前为止还在盛开，就是中花品种目前也加入了开放行列，南京红、南京红须、淡雅宫粉目前已经全面盛开，可以说是红白粉绿都有，就是云蒸霞蔚现象，就是目前已经呈现出来。花期从目前为止，我们预测持续到3月中旬。
由于赏花大军的到来，一些不文明现象随之出现，包括攀枝花枝、攀爬树木等等。李强伟提醒，
周末的时候就小朋友比较多，攀枝折花以及爬到树上拍照这种现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往年已经少很多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广大市民朋友，就是说赏花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文明点，把美好留给后面的。
除了赏梅，南京梅花节期间，明孝陵景区门票价格实行优惠，票价为60元每人次。正在举办温室春花展、梅花折扇画体验、中山文创产品展等30项活动。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南京玄武湖公园、古林公园、丽水傅家边等景区的梅花也在开放中。 南京玄武湖景区现有梅树约2000株，主要以南京红、古里红为主，配以白梅、宫粉梅、绿萼梅等。其中玄武湖两州为最佳赏梅地。如今伴随着梅花开放，河堤边、古桥旁、松树下到处都有梅花的倩影。玄武湖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陈雅静介绍，目前玄武湖梅花开放了20%左右，再等几天将是赏梅佳期。此外，玄武湖还有一株600岁的梅树，堪称南京城岁数最大的梅树。
梅花呢，盛花期约在2月底，会持续到3月的中下旬，3月的上旬将是最佳的一个赏梅期。我们在凉州呢，还有一株大概600年的一个明代的古梅，也会在大概3月上旬的样子盛开。
值得关注的是，玄武湖凉州还有一条约50米长的梅花隧道，在砖石小路的两侧，低矮的梅树树形舒展相互交织，充满诗情画意。陈雅静介绍，预计3月上旬，五彩隧道的景观将会显现。
梅花隧道全长约有50米，道路的两侧呢是平均栽植了大概近30株的一个梅花，主要以南京红、古里红、宫粉和有绿萼为主啊。等花开的时候呢，有红色、粉色还有白色、绿色的梅花会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条梅花隧道，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梅花的隧道的最佳的赏花时间呢，大概是在3月的上旬。
伴随着梅花开放，玄武湖百花闹春游园会拉开了大幕。接下来，景区将根据园内花卉开放情况，陆续推出樱花赏花季、郁金香赏花季、海棠赏花季、杜鹃赏花季等等一系列赏花节庆，还将推出插花、寻花、美食展、读书节、汉服文化展示等一系列游园活动。
那么除了南京呢，江苏各地的梅花也都迎来了盛开期。在上周末，无锡迎来了久违的太阳，梅花盛开，梅园也迎来了游人如织的景象。无锡梅园是全国著名民族实业家荣德生创办的，至今将近100年的历史，是江南著名的赏梅圣地。无锡梅园内有120亩梅林，近10000余株梅花的开花率都超过50%，远远的望去，好似一片花海，粉白相间，甚是好看。各地游客赶在梅花最佳观赏季到无锡梅园赏梅，每天的游客都会超过6万人次。正值2019中国无锡梅花节期间，无锡梅园还为赏梅游客举办了台湾庙会、梅花茶会等活动。2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盐城，大风麋鹿生态旅游季暨第四届梅花文化节开幕了。梅花湾原为淮河、里下河、泄洪通道、斗龙岗河畔的一片低洼地，在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种植了20000多株、200多种梅花。目前，梅花湾已经成为了4A级旅游景区。
在诗里。在戏里，
春夏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秦淮河畔，家家走桥，人人看灯。到灯市买一盏兔子灯，拖着四处乱跑，是很多老南京脑海中难以磨灭的记忆。一年又一年，秦淮灯会仿佛成了南京人的老朋友。每年一亮灯，人们就迫不及待地赶去见他，风雨无阻。秦淮灯会起源于六朝初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说木匠业的祖师爷鲁班在建造宫廷的时候就创制过花灯。到西汉初期，宫廷中已经出现了高达7尺半的巨型花灯。在很长时间之内，花灯只是皇族赏玩之物。 直到南北朝，伴随着元宵节赏灯习俗的推广，花灯才走出皇宫，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正月十五是新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元宵节的起源说法很多，几乎每一种都和灯有关。广为流传的是，正月十五是汉文帝刘恒铲平诸吕势力的日子。后来每年的正月十五，汉文帝都要微服出宫，到张灯结彩的街市游玩，与民同乐，于是这一天被定为元宵节。六朝都城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举办灯会。元宵之夜，东吴太初宫、昭明宫和后来的东晋建康宫悬挂各式彩灯，秦淮河两岸达官显宦的宅邸之内也纷纷效仿，挂出了各种花灯。东晋一位名家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煌煌闲夜灯，修修树间亮，灯随风尾夜，风雨灯声降。华灯齐放，秦淮河上火光倒映，宛若白昼，这种景象让人流连忘返。南朝时期元宵节举办灯会的民俗依然延续。梁简文帝萧纲写有《灯赋》《正月八日燃灯应令》等诗：落晖燃蕊盛，垂油诗画风，天公常若见，灯王愿可逢，记录了当时灯会繁盛的场景。最初的元宵灯节只有一天，史书记载唐代开始灯会改为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持续三天。到了宋代，灯节的时间又被延长，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八，赏灯时间长达五天。而南京元宵灯会的第一个高潮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营造盛世氛围，竭力提倡灯节盛世。他颁下圣旨，打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的灯节：正月初八上灯，正月十三试灯，正月十五正灯，正月十八落灯。灯节的时间被扩展到了十天。到今天为止，南京民间还有上灯元宵落灯面的习俗，也就是正月初八上灯那天家家都要吃元宵，正月十八落灯那天则吃面条，寓意长长久久，幸福安康。朱元璋和花灯的故事有很多。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的元宵节，他下令在秦淮河上投放万盏水灯，满河明灭，流光溢彩。元宵当晚，朱元璋不满足于宫中悬挂的富丽堂皇的彩灯，常常微服私访，到街市上欣赏民间百姓扎制的彩灯。明代初年的南京，每到元宵节，全城彩楼绵延，花灯烟火闪耀通宵，鼓乐杂耍，喧嚣达旦。很多平日里足不出户的妇女也通宵夜游，结伴赏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是狂热的灯彩爱好者。史书记载，继位之初，朱棣就下旨官员们在元宵节前后放假十天，与家人共度灯节。永乐十年，朱棣又集中能工巧匠，在皇宫午门之外扎制了美轮美奂的鳌山万岁灯。鳌山灯辉煌闪耀，灿若星辰，令人叹为观止。进入清代以后，每年正月十五灯会灯饰的主场主要在达桥、夫子庙两处，其中又以达桥平市街一带的灯饰更为热闹。清代甘溪写的《白下所言》中说，达桥灯饰由来已久，正月初鱼龙杂踏，有银花火树之观，然皆剪纸为之。 若采柏灯，则在平市街以南一带，五光十色，尤为冠绝。当年达桥南头是一片空地，每到正月元宵节，人们就来这儿玩龙灯、买花灯，人声喧闹，形成古城早期的灯市。那么达桥为何能够成为昔日金陵灯市所在地呢？这是因为这里一直是金陵花灯艺人的聚居地，有了最早的元宵灯市雏形。他们在这里制作花灯，售卖花灯。正月十五晚上，人们纷纷来到这里赏灯买灯。传说康熙南巡时也曾经微服来达桥观灯赏月。清代的南京花灯有三星、八仙、聚宝盆、皮球、西瓜、金鱼等各种造型。当时还有一种构思巧妙的走马灯，外面有灯罩，下面有蜡烛，点燃蜡烛，空气持续对流，能够推动风轮旋转，带动灯笼转动，灯笼表面所画骏马就好像飞驰起来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桥灯市逐渐衰落，灯会主办地南移至夫子庙，并沿袭至今。清末明初的夫子庙灯会，花灯四海，人涌如潮，夜灿若昼，锣鼓喧天。上新河的徽州木材商人们制作的灯彩尤为出名，每年元宵都会组织提灯巡游，满街鼎沸，火光烛天，时人称为徽州灯。2006年，秦淮灯会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2019年，秦淮灯会已经连续举办32届，今年是第33届。就像北方人过年要吃饺子，南京人的必选项是去夫子庙逛花灯。人潮的挤和花灯的红，构成了南京的专属年味儿。在瞻园路的东段，一直拐到东牌楼，是数百米长的花灯集市。一个个花灯摊位一字排开，从早晨10点到晚上的人潮散去，每天都是这样。基本结合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氏的花灯铺名，很符合中年人的取名习惯，简单易记。哪怕是遇上两个陈氏花灯，手艺人的扎灯功夫也能够让你轻易地区分开来。荷花灯、兔子灯、奶狗灯、佩奇灯，今年的夫子庙赶上情人节，有一种土味的浪漫。今年的玉兔花灯要比往年精致很多，他们今年摒弃了卖萌路线，开始走贵族风。高端大气的皇室配色，小巧精致的勾勒，还带着缨子，像极了古时灯会男女相约时的信物。刚从兔子身上转回注意力，一群睫毛精的小猪就占据了你的视线，果然还是节后的样子，猪灯都比往年肥了几圈，萌出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仿佛眼巴巴地眨着眼说，看我，你在害怕什么呢？除了猪灯、兔子灯、天鹅灯，南京人今年还解锁了飞机灯，终于把扎灯目光看向别处，冲上云霄。竹子骨架之外，很多花灯材料都是光泽度很好的丝绸，或者有质感的皱纹纸，在60摄氏度的冷风细雨中飘荡着明艳热闹的美感。花灯堆里掺着两个画堂手艺人，他们给年味里的红加了一点甜。用糖作画是要讲究熬工和勺工，看着他们出了神，像是回放到了被爷爷奶奶带来逛灯会的儿时。而热闹不只属于看花灯一类人的， 同样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还有对面老太爷元宵铺子前排着的长长队伍。排队的人拉着家长里短，乐此不疲。摊位旁边放着一个音响，滚动着热闹喜庆的歌曲。眼前这一幕会让人觉得回家过了一个年味不足的假年。不管男女老少，老南京人的年味限定就藏在这一口口的甜腻当中。而此时，尽管是飘着时有时无的细雨，也有大把的人穿梭在夫子庙的灯海里，包括我们的记者。元宵节，秦淮灯会迎来客流高峰，十里秦淮花灯璀璨，成为金陵城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元宵节当天，秦淮灯会一共吸引游客38.2万人。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这是近年来元宵节秦淮灯会客流首次低于40万。人流量下降，灯会保障绝不松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离花灯最近，却无暇看上一眼。我们在感叹流光溢彩之美的同时，要为灯影下的守护者点赞。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元宵节当晚，南京雨花公安分局民警杨学庆在核心景区夫子庙文德桥执勤，他的女儿杨文静则坚守在大成殿门口。这是这对父女警察一起为秦淮灯会安保执勤的第五个年头。24年来，53岁的杨学庆极少能与家人一起过元宵节。2015年秦淮灯会时，他终于有伴了，女儿杨文静踏上了工作岗位，也成为一名警察，追随父亲工作的脚步，一起在夫子庙景区值守。人流高峰时，两人相距短短百米，却隔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彼此看不见对方，但父女俩共同坚守付出，何尝不是另一种团圆？
跟他说的最多的是注意安全，那个人流量比较大，我们每年参加安保都知道。
每一年的秦淮灯会，不仅仅是我们一个派出所、一个分局的付出，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小家庭的付出，是千千万万的，包括警察，也包括其他各个行业的所有人的付出，才能给大家营造一个欢乐的、祥和的春节氛围。
一家齐上阵投入灯会保障的不在少数。今年秦淮灯会新增白鹭洲公园水上灯会，50多岁的保洁员周阿姨在岸边挥舞着扫帚，不停地忙碌着。从大年初一开始，每天早上6:30到岗，晚上10点多才能下班。而自己的老伴同样在白鹭洲公园担任安全引导员的工作。
我们两口子在公园度过这元宵节也挺快乐的。
当晚7点左右，天空开始飘雨，但是突如其来的雨水并没有阻止市民关灯的热情。晚8:30，指挥部大数据热力图显示，中心景区实时人数已达6.5万人。指挥部立即下达命令，人群密度较高，文德桥和西牌坊出口加快疏导人流。
请大家对着人流前行，不要拥挤，不要停留，不要摆向行走。
民警通过扩音器不断向游客提示，同时警方在大成殿广场、文德桥北、公园西街南口等处搭设了引导人墙，指引游客保持单向通行，防止人员逆流。在夫子庙出口附近，城管队员胡伟伟不记得自己在数百米的瞻园路上走了多少遍。为了保障秦淮灯会，他的职责是巡查、疏导流动摊贩、服务游客。微信运动显示，他走了将近3万步。而除了走路，做得最多的还有帮游客指路。秦淮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机动中队胡伟伟：
第一个呢，主要就是疏导一些现场流动这些商贩，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主要就是服务群众，问路的多，大概也有1-2分钟就会有问路的，就是不停的有。
问路能问多少？
1天100个都有。
重点没可以打到车啊。
好，谢谢啊。
当晚全南京城有1000多名城管队员出动，坚守岗位服务群众。当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奋战在为秦淮灯会保驾护航的第一线。胡伟伟说，
1年1度的秦淮灯会，南京的名片嘛，而且我们这个工作职责包括我们的本身的岗位啊，就需要去做这样的。早上我就给父母打过电话，职责所在，很愿意啊，父母也很理解。
晚上8:30以后，灯会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公交保障方面，在夫子庙周边地区共有35条公交线路受到交通管制影响。 南京江南公交集团运营部部长钟长青告诉记者，他们做好了充足准备，增开了3条临时区间线路，最大力度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应该讲压力最大的呢，应该是长乐路。那么我们主要是针对长乐路的线路呢，进行了一些加车子和设计。我们江南公司呢，这个夫子庙周边呢，一共是35条线，大概车辆数呢是在700余辆。那么我们预计呢，就是说如果在客流最高峰呢，我们可能车辆呢可能在900多辆车，来保障市民的这个灯会的这个出行。另外嘛，应对更大的客流呢，我们还预备了一些车辆，大概在100辆左右吧。在5个点，是像我们的长白街啊，我们的这个中华路啊，琵琶巷啊，就是准备了这些大站服务的这个点。
元宵节当天，秦淮灯会共吸引游客38.2万人。南京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夫子庙观灯客流比往年较少，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元宵节是工作日，再加上下了雨的缘故，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南京市民积极响应呼吁，错时观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为你指尖的夜深。
天空飘着细雨，但第33届南京秦淮灯会的现场依然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300多组花灯扮亮了十里秦淮风光带、明城墙风光带，华灯璀璨，细雨夜空下的南京城一片流光溢彩。今年的秦淮灯会首次新增了南京白鹭洲公园和明城墙展区，让游客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记者还发现，灯会中有许多年轻情侣特意身着汉服前来赏灯，他们纷纷表示，元宵节是传统佳节，也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穿起汉服来特别有味道，特别有感觉。他们的汉服披风里也都缝制了棉质内衬，一点儿也不觉得冷。
挺喜欢汉服的，觉得汉服就是特别符合今天的气氛。最近汉服也一直比较火嘛，然后自从有了抖音之后，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始复兴了。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要穿一个汉服的？
因为我老婆喜欢香港人，然后我们过来玩这个元宵节，就是这里比较有味道，香港那边就比较冷清。
哦，
然后等一下大概我们8点就要回机场坐飞机了。
今天是元宵节，然后我自己爱好也比较喜欢穿汉服，今天就是比较想应节嘛。
在宿迁市花乡沭阳，市民们走出家门就有花灯可赏。夜幕降临时，大街小巷的路灯、花灯、霓虹灯交相辉映，简直就是灯的海洋。在形形色色的灯中，一种叫满天星的最引人注目，它缠在路旁的大树上，就像彩龙在奔腾。它挂在高楼上，仿佛瀑布直流而下，很是壮观。市民
今天来跟朋友专门来看这里的花灯的。这里花灯嘛，就造型像海绵水母，特别好看，而且它还可以变换颜色，感觉很吸引人。走了一圈，特别像去了海洋公园，像那种感觉，看那个水母就特别好看。
在江南古镇周庄水上财道里，一艘艘扎满彩灯的灯船缓缓移行，船上飞檐翘角，四周夜色如纱，彩船随波滑行，伴随着元宵夜的弦乐声，灯光涌泻映照出斑斓水波。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赏灯之余，徜徉夜色周庄，在水岸边放逐一盏花灯，将美好的心愿寄托其中。来自山西的小刘特意来到周庄游玩，他告诉记者，虽然家乡每年也有灯会，但像周庄这样的水上灯会还是头一回体验。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在就是南方然后见水乡的元宵节，然后感觉就是气氛很浓，然后第一次见水上的荷花灯，挺新颖的，蛮好看，看着这个水光倒映着那个灯光，波光粼粼的。
在淮安市里运河文化长廊，一盏盏美丽的花灯华彩绽放。2019里运河新春灯展共展出20组题材丰富、特色浓郁的大型精美彩灯，融入了龙虾、螃蟹等诸多淮安本土元素，让淮安本土文化和外来的文化艺术贯穿其中，构成其艺术内涵。淮安里运河新春灯会总设计师钟健：
技术上面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一个传统工艺嘛，但是也更贴合现代的一个元素声光动。灯组上面它有一种光和一种传动的一些动作，包括我们那个廊道上面的荷花，它都是有局部的一些开合动作，包括灯组里边它会穿上一些灯的一种传动，一种追光的效果。
年年岁岁灯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长大了才知道，小时候逛的是热闹，后来逛的是团圆。 错开元宵节当天的人潮，如果你也在这儿，大概也会在此拍一张照片，把年味儿留在手机里吧。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过完年，最后一批返程大军要启程了，这就是学生们。眼下，省内各高校距离开学普遍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部分大学生还在感叹余额不足的时候，记者在校园里就发现，很多人早已返校，改论文、找工作、搞科研，提早切换到了奋斗模式。江苏台记者周洋报道。
上午9点，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教学楼的自习室里，商学院研三的学生刘小倩正在修改论文。刘小倩告诉记者，虽然学校25号才开学，但是她一周前就已经返校，每天早上8点半出门，晚上10点左右回宿舍，比往常还要忙碌。
很充实啊，因为毕业之后就要工作，但工作已经落实了，然后但是还要去实习，所以要抓紧先把论文写好，然后等到开学一周的时候，可能就要出初稿，然后以便于3、4月份有空去未来工作单位去实习。
医学院的毕业生韩笑还在为找到心仪的工作做准备。韩笑说，学习临床医学以来，大部分的寒暑假都是在医院中度过，今年他没有值班任务，所以在家的时间本可以相对较长，但临近毕业，工作尚未落实，时间不等人，大年初五他就返校为找工作准备。
秋招已经结束了，就是等3月份的春招，这段时间因为快毕业了，加上快找工作，可能就复习的时间多一些，正常的话多数时间是待在医院的。
中午12点刚过，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的学生结伴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该学院的学生杜磊说，东南大学也是在25号正式开学，但他所在的实验室里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返校了。
我同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返校了，然后现在大家都主要在忙于写毕业论文，准备毕业。然后如果实验室有其他就是项目要求的话，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做项目，然后完成需要的科研任务。现在毕业的话，对论文要质量要求比较高，然后所以我们平时科研就要多下一些功夫。
除了有论文工作科研任务的应届毕业生、研究生以外，低年级的大学生返校的日期也在提前。为了申请出国留学，37天的寒假，南京工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大三学生包林帆这个寒假只在家待了6天。
申请的话，其实也就下一学期就开始申请，时间比较紧。反正大学嘛，就是假期就更多的时间用来实习啊。我暑假就去实习了一个暑假，然后现在这个假期又学了一个假期英语，相比而言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你去娱乐了，对不对？
而与此同时，各个大学的后勤保障工作都已经就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中午时间，记者来到南京工业大学的东院第一食堂，学生们正在排队等待就餐。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今年大学4年级，临近毕业，各项任务较重，今年他第一次选择提前返校，发现食堂开放，宿舍可以正常入住，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昨天是元宵节，然后过完元宵节之后来的人就比较多了，窗口也变多了，就挺好的。
那宿舍呢？
跟往常一样，就阿姨一直在值班，挺辛苦的。好像是2月11、12号这样就有人过来住了，就可以住了。
也有学生反映，前几天这里还是不供应午餐的。记者求证后发现，由于食堂就餐人数增多，为了保障师生就餐质量，该校的东院第一食堂在本周一，也就是18号开始，中餐恢复供应。其他学生食堂将根据学生返校情况陆续恢复。对此，有学生表示，
其实提前返校的人挺多的，有的大年初五、初六就来了，我感觉这安排的有点不太合理，尤其是我们研 究生，如果想提前来学校搞科研，但这个时候学校的有些配套就跟不上。
记者在中国药科大学注意到，校园里随处可见推着行李箱的大学生。目前食堂宿舍早已经正常开放，快递点各类小商店也已经正常营业。不过有学生表示，图书馆还没有正常开放。
然后教学楼因为在装修也没有开，然后我是在食堂那边学的，因为人比较少一点。我暑假的时候也留在这边，我们暑假的时候都一直在开，就让我们学习用。之后快开学了嘛，应该也要开的。
记者从学校图书馆获悉，寒假期间图书馆并不是完全不开放，而是实行寒假作息时间，每周大约开放两天，只是时间相对较少。但总的来说，学生提前返校就像是荒野求生，食堂不开门，超市暂停营业，热水分时段供应的情况已经大幅度改善。南京大学在寒假期间多个餐厅正常供应，图书馆从2月15号已经结束闭馆，21号起恢复正常开放。同样为了满足假期留校学生的学习需求，东南大学四牌楼和九龙湖校区图书馆的部分自修室，除了春节前后几天，几乎是全天开放。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只寒山凝碧，上有白雪堆积，数不出清晨守密，云海苍茫万里，燃一缕苍苔升起，松香就散不去，心思如雨尽收集，淹没得如此细腻。有龙鳞眸出奇，寄予藤。